祷告，基督教快乐主义的力量。约翰福音16章24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有时候有人会问基督教快乐主义者这样一个问题，你愿意为了荣耀上帝而受咒诅吗？意思是，你愿意使上帝的名得到更大的荣耀而放弃自己的快乐吗？这个问题使基督教快乐主义者陷入到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我们回答不愿意，似乎我们的快乐比上帝的荣耀更重要。如果我们回答愿意，我们就不再是基督教快乐主义者了，因为我们放弃了对快乐的追求。这个对基督教快乐主义的攻击并没有成功，因为它基于两点不符合圣经真理的假设，一个是对地狱的假设，另一个是对上帝的假设。当批评者问，你愿意为了荣耀上帝而下地狱吗？问这样的问题时，他们没有看见我们回答愿意时心里那份愿意以生死荣耀上帝的深切渴望。因此，如果下地狱能使上帝得荣耀，我们情愿下地狱，使我们内心荣耀上帝的渴望得到满足。但是如果那样，地狱就不再成为地狱了，因为在圣经里，地狱代表的是完全不可逆转的痛苦，地狱里的人是得不到丝毫满足的。可见，批评者所提的这个问题完全是基于他们对地狱不符合圣经的假设。此外，他们对上帝的假设也是不符合圣经的。他们在问题中对上帝的假设是，上帝会咒诅那些为了他的荣耀而愿意承受咒诅的人，但这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假设。上帝的公义使他高举自己的荣耀，这意味着他也看重那些高举他的荣耀胜过一切的人。圣经中的这位上帝绝不会咒诅一个爱他的荣耀胜过一切的人。因此，这个问题的本身，你愿意为了荣耀上帝的名而受咒诅吗？就是对上帝公义的攻击。它迫使我们相信上帝也有可能会行不公不义的事情。这本来是不应该问的问题，因为它对上帝和地狱的假设都违背了圣经的启示。那些批评者攻击的对象，其实并不是基督教快乐主义者，而是那些将自己的好处放在上帝的好处之前，将自己的快乐置于上帝的荣耀之上的人。啊，这也是基督教快乐主义所极力反对的。基督教快乐主义者当然竭力要追求自己的幸福与快乐。基督教主义者当然要竭力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快乐。但从圣经的学习中，我们知道上帝喜悦借着不断向我们施恩，彰显他极大的荣耀。因此，我们所追求的真实的满足与快乐，从来没有超越于上帝之上，而总是存在于上帝之中。圣经中最宝贵的真理就是，上帝最喜悦的事就是向罪人施恩，让他们享受在他里面的快乐，借此彰显他丰富的恩典。当我们像小孩子一样谦卑下来，不再寻求自我满足，而是欢喜快乐地享受父怀里的喜乐时，天父的荣耀就得以极大的彰显，我们在灵里也就得到极大的满足。在上帝的恩典与智慧里，我们的快乐与上帝的荣耀合而为一。基督教快乐主义者并非一味地寻求快乐，因为他们同样追求上帝的荣耀，这是他们与世俗意义上的寻欢作乐者毁然不同。 其中一个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我们追求快乐的过程其实就是追求上帝荣耀的过程。关于这一点的教导清楚地显明在约翰福音耶稣论祷告的经文里。这两处重要的经文分别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和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其中一节告诉我们，祷告是追求上帝荣耀的方式。另一节告诉我们，祷告是我们追求快乐的方式。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教导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教导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人类被造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并永永远远以他为乐。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的一个重要的人类的行为就是祷告。因此，追求上帝的荣耀以及自我快乐的基督教快乐主义者，首先是一群祷告的人。他们是一群跪着的基督徒，他们对祷告的饥渴就如鹿渴慕溪水一样。如果你像我一样，生活中充满了许多的变化，去年夏天我的生活节奏就一直在变，今年秋天我也经常遇到一些突发性的事件，这些都给我有规律的祷告生活带来非常多的不利的影响。那你也需要有个人在你身边提醒你祷告的重要性，督促你重新的养成晨祷、午祷或者晚祷的习惯。我们需要有人在一年当中时常的提醒我们重新的审视我们的工作，并且调整今后的方向。我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对你们的祷告生活有所提醒。让我们仔细考察一下祷告如何成为追求上帝荣耀的方式，以及祷告与我们追求快乐之间的关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教导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假设你已经全身瘫痪，除了说话以外什么都不能做，这时有一个能干并且可以信赖的朋友答应和你同住，并且按照你的需要来照顾你的饮食起居。当有陌生人来访的时候，你将如何来荣耀你的朋友呢？你可能会说，朋友，请把我扶起来，拿一个枕头放在我的身后，让我能够看见我的客人。能不能请你给我戴上眼镜呢？客人从你的要求当中看见你的无助，以及你的朋友能干和友善。因着你的无助，因着你向这位朋友所寻求的帮助，并且因着你对他的依靠，你就将这位朋友美好的品格都彰显出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在基督面前，我们是全然无用的人，没有基督，我们就行不出善来。然而，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结果子，借着我们对他人的爱，把他们带入上帝的国度。基督答应为我们做一切我们所不能做的事，就像上面提到的那个能干而且可靠的朋友。我们如何荣耀他呢？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给出了答案，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祷告，我们祈求上帝让基督替我们做成我们无法做到的事情，使我们结出果子来。第八节是我们所寻求的结果，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那么我们如何借着祷告使上帝得荣耀呢？ 我们借着祷告公开地承认，如果没有基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祷告使我们转离自己，在信心中转向上帝，相信他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祷告使我们因着无有而降卑，使上帝因着丰富而升高。约翰福音中另一处经文写明祷告能使上帝的荣耀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四章九到十节。耶稣在这里向一个妇女要水喝，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给你活水。如果你是一名得了严重败血症的水手，有一个异常慷慨的人登上你的船，口袋里装满了维生素 C， 请求你给他一片橙子，你可能会给他。但是当你知道他是一个慷慨大方的人，而且他身上带着维生素能使你的病得到痊愈，那你一定会反过来寻求他的帮助。耶稣对那个女人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这让我们看见不认识耶稣与不寻求耶稣之间的直接关系。我们在祷告生活上的失败，通常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耶稣。如果你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你必早求我了。一个不祷告的基督徒，就像是一名不知道超人正坐在自己的车上，只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把车开出陷阱的人。如果你知道他在，你一定会去求他。一个不祷告的基督徒就像一个不认识大商厦的优惠礼券，却把它们用来糊墙，却在二手市场上淘便宜货的人。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那些开口祈求的人，肯花时间祷告的基督徒，他们愿意祈求是因为他们看见上帝是一个伟大的赐恩者，而且基督的智慧、怜悯和能力远超过他们的所求所想。这些人的祷告使基督得到荣耀，使天父得到尊崇。人类被造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当我们回归上帝原初造我们的样式，我们就会成为祷告的人。人类被造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在永恒的境界中永远以他为乐。但是正像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所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这不正是基督教快乐主义向你发出的邀请吗？追求完全快乐的方式就是祷告。从这节经文以及我们自身的经历中，我们发现不祷告的基督徒给自己带来的常常是不满足。为什么？为什么深切的祷告带来的是完全的满足，肤浅的祷告带来的却是不满足呢？耶稣至少给出了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们将会为他的死亡而忧愁，但不久又会因他的复活而喜乐。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苦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将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当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门徒们喜乐的来源是什么？回答是耶稣的同在。当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 一个与耶稣基督没有生命相交的基督徒是无法获得完全的喜乐的。那些关于耶稣的知识和我们服侍的工作都无法带给我们完全的喜乐。要想获得完全的喜乐，我们必须和耶稣建立个人的亲密相交的关系，否则基督教只会成为令我们忧愁的重担。约翰遗书写道，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与耶稣基督建立起相交的关系，并将这样的相交与他人分享，将会给我们带来完全的喜乐。祷告能给我们带来完全满足的第一个理由是，祷告是我们与耶稣相交的核心。我们无法用肉眼看见耶稣，但是我们却可以借着与他说话，得以感受到他与我们同在。在这些与耶稣相交的神圣而安静的时刻，我们得以听见他的想法，向他倾心吐意。也许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的经文是对这种相交关系的最好总结。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当耶稣的话语存留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听见的是永活上帝最真实的想法。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那一位。借着心灵深处的聆听，我们的口中就流淌出祷告的言语来。这些言语成为上帝宝座前馨香的祭物。祷告的生活可以给我们带来完全的喜乐，是因为祷告是我们与耶稣生命相交的中心。祷告能给我们带来完全满足的另一个理由是，祷告使我们从上帝那里直接地汲取行事的力量。经文里说，如果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与耶稣相交是我们获得喜乐的关键，与耶稣相交也促使我们愿意将他的生命与更多的人分享。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只满足于自己的喜乐，而吝啬将这份喜乐与他人分享，因为施予的人比接受的人更为有福。因此，祷告给我们带来完全满足的第二个理由是，它赐予我们爱的力量。如果我们里面的爱枯竭了，那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还不够深入。总之，根据圣经清楚的教导，我们要在一切的事情上荣耀神，同时他也教导我们在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追求最完全的快乐。一些神学家试图借着你愿意为了荣耀神而受咒诅吗这样的问题，将两个追求割裂开来。圣经并没有强迫我们在上帝的荣耀和我们的快乐之间做出选择，事实上他禁止我们做出这样的选择。从约翰福音中，我们清楚地看见祷告是将这两个追求结合起来的最好的方式。祷告使我们在与耶稣的相交当中寻找到快乐，并让我们在祷告来的能力中将耶稣的生命与更多的人分享。祷告让我们将上帝看作希望的泉源，借此使上帝的名得到荣耀。祷告让我们承认自己的贫穷和上帝的丰盛，我们承认自己的匮乏和上帝的丰富，我们承认自己的痛苦和上帝的怜悯。祷告使我们在上帝而非我们里面寻找到我们所渴望的一切，借此使上帝的名得到极大的高举和荣耀。祈求就得着，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使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最后，让我以一个殷切的劝勉结束今天的分享。 我认为今天许多神的孩子们之所以缺乏有意义的祷告生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不是他们不想拥有一个有意义的祷告生活，而是他们对此缺乏规划。你若想休四个星期的暑假，你绝不会哪天早上起来就做出决定说，嘿，让我们马上就出发吧。你还没有做任何准备，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一切都还没有做好规划。但是我们当中很多人就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祷告的。我们日复一日地从床上爬起来，虽然知道祷告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但就是对此没有任何计划。我们不知道到哪儿去祷告，也从来没有计划过。我们没有时间，没有地方，也不知道祷告的程序。你们和我都清楚，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计划祷告，我们就无法发自内心的流淌出富有感染力而深切的祷告来。没有计划会使我们不祷告成为一种习惯。如果你没有度假的计划，你肯定会待在家里看电视。如果你没有计划祷告，你的灵性生活也就会因此而枯萎下去。祷告是我们必要经历的一场征战。如果你希望更新自己的祷告生活，就必须对祷告生活有所规划。我对大家的劝诫很简单，我鼓励大家今天下午拿出10分钟的时间来重新的思考你生活中的优先次序，看看祷告在一个怎样的位置。我希望你的优先顺序会有一些新的调整，定下祷告的时间，祷告的地方，找出一节支持祷告的经文，然后在祷告中寻求与神新的相遇。我自己也需要这样做，好让我摆脱那些忙乱的日子带给我的压力。我们都需要时不时地在繁忙的日程中停下来，做一些新的调整。希望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生活都有一个新的样式，让我们借着祷告让上帝的名得着荣耀，并让我们的喜乐得以完全。